我也插一句哈，刚才炎帝兄谈，我也插一句，在男女的相处之间，女的就不要有任何所谓的委屈，不管我们多委屈，我告诉你，弟兄不会明白的。然后男人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姊妹怎么那么的刚烈，怎么那么，因为呢，他们的存心就是一个好意啦，就是觉得说我能拼我就拼。我要我就要我怎么样？好，那啊，我就从姊妹的角度来讲好了，就是不要强人所难呐、啊。如果弟兄没有的，好，那我们都知道已经试过了，已经要过了，就不要再期待了。等于是这样子哈，等于说我们刚才讨论刚好讨论这个男女这个特性哈，所以我说大刚或者是柔或者是强或者是弱。都不是以我们的想法这么的狭隘的想法了，嗯哼。不管怎么样，弟兄的这个手臂，这个从这个肚腹以上的力气绝对大于姊妹，对不对？啊、
不过师
好，
母，如果这
哎。
个姐妹如果这个强这个刚韧这个用错了地方也很可怕，就像沙发也是不屈不挠的，总能够不择，也如果用错了也是会带来一个很糟糕的影响，
好
是
好，
你
那我要这样讲哈，我要这样讲，弟兄们，如果把那个头撑起来，就说我就是当一个头的话，哈，等于说唯一能够让姊妹能够怎么讲，不能说服，不一定服，但是让姊妹可以让她不要太出头的哈，就是弟兄呢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容许。
明
你了
白，
解我的意思
这点我可以讲一点，我特别明白，因为我是没有被训练过小时候，所以呢，当我进入婚姻之中呢，我当时有一些委屈，其实我先生就是他就是站在那儿要挡我，当然我这个也是不屈不挠的个性，可能他也受了不少苦，我自己也觉得受了苦，但是他就是没有容许我，等于说他要来重新来训练我，等于说我妈妈小时候没有训练我的部分，等于说她现在她要来做，所以她其实是蛮辛苦的。当然我当时不觉得，到后来我才能体，还当时还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有很多委屈了。但是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其实对她来讲那个是很不容易，因为她要挡我。当然她是也是很疼惜我的，所以呢，不过她没有放弃这个原则。等你回头看的话，其实她要是。在坚持原则，要在一些地方他挡住我，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可能不屈不挠的这样。
弟兄如果真的要爱妻子哈，不是就让他吧，就容许他吧，是不要容许他越过自己的这个高度或权柄，这个才是真的爱妻子，因为不然的话，妻子会满腹的委屈，到后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怨，好，所以两边都吃力不讨好呀，所以。刚才刘磊提到说，女人很容易就会那个哈，那等于说我为女人讲几句话啦，就是说她们需要有一个头，把她们常常她们一冒起来就把她，不是用武力性的或用什么强迫性的，用威吓性的，不是，就是不要容许她，慢慢的她就会学习到怎么样做一个帮助者。把你撑上去，不是自己强出头，因为一个女人的那个能力各方面都会比较精明，会比较快，会比较细腻的时候，她们很容易就会越过弟兄，很快的做决定，然后或者是很快的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所以不管弟兄怎么样认为自己不太有能力都没有关系，但是记得。我就是头，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个头的位置放好。好，就说如果有一个意见，大家讲说，那你就到最后就是你一定要做那个，谈一谈，闹一闹，吵一吵，你还是要做最后的决定，这样才是叫做爱自己的妻子。不然的话，到后来妻子会非常 不幸福感。
这
这个
个我
说来话长了，这个
这个
话就讲啊，你讲
这
讲。
是。这是跟世界上，就或者是大家基本上听到的都很不同。即使在教会里，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要是爱妻子，或者大家有一种错觉，就是要满足妻子，要纵容。可以说从某方面来讲，到就是可能就是让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那我也看，然后就是如果你不去让他高兴，不让他做他是，就是你不爱妻子。起码现在很多教导是这样的，所以您讲的这个可以说是比较。第一
异
次这么
常的，
讲，第一次讲的这么明显，但是我知道是这样的，因为也的确看到就是比较纵容，最后结果不好的。
我这样说好了，我这样说好了哈。什么叫做爱？如果爱是顺着我的想法，我很享受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我认为我这样做，你一定会对你更好的话，就说我是顺着我的意思去做，那个不叫爱。爱里面是有牺牲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等于说爱是勉强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弟兄们不想说，哎呀，反正让他去做，我没事就好了，反正我坐享其成，或者是我不要。弟兄喜欢逃避矛盾了，就是哎呀，反正这个没关系，就让他去做。但是呢，心里面又觉得说，我不太喜欢你这样做。可是他们就想到，哎，没关系。那对弟兄来讲，我要去面对这个矛盾，他反而比较难。所以我们要往难的地方去勉强自己，那个才叫爱。当你说，哎呀，你看我要给就给，我那么能够做什么，那个不叫爱。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那个叫做我喜欢做我要做的。我喜欢不要惹事，让他做就好了。但是那个不叫爱。到后来的结果不是爱的结果，爱总是会有，要有一点好像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本来我特性上不是很想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好像结果，我只是看到那种，就是说，比如说弟兄是比较纵容，就是说放手了，让这个太太是比较强势一点。最后是我不知道这个太太，但是弟兄是比较压抑的。我能看到，我只是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也不太跟人家有这种婚姻上有就是家庭中间，但是姐妹倒是幸福感我倒是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弟兄是比较压抑的，而且基本上。
那直面来讲怎么样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比较好的。从过去的经验呢，你常常会做的不对的意见或不好的意见。那对我来讲容易的是什么？我就决定就好了。你采取我的意见就好了。所以，如果我爱我的弟兄，我就要往逆向的方向来做这个决定。或许我的弟兄做这个决定，我会不喜欢，或者也不见得会那么好。但是，我可以做到说，我很乐意让你做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就一起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
明
意思是
白，
这样呀。
就是说，爱里边是，就是说有牺牲的。这个牺牲不是牺牲，就是要付出努力的。因为你顺着性子说，你这样做我就轻松嘛，我答应你，纵容你，我比较容易。但是爱呢，就是说你要去努力，因为你知道那个随着他的性子对他不好，所以你坚持在那里，你死守在那边，对方可能就会对你不高兴。但是你为了这个长远，你还是守住你的立场。这个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而不是说让他想做什么，就有点像训练孩子这样。其实这个更不容易，对吧？
对了，
像
你
训
讲
练
的
孩
很
子，
对，
父
是
母
这
对
样。
孩子这样，
呀，呀，好，我们好像从四个门徒谈到你人来人去了啊。好，我先把它谈完吧，不要啊，我们先停下来好吗？我很乐意让你们怎么谈就怎么谈哈，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完了。我们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要继续的再讨论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很实际呀。如果说你在跟人家带人家查经的时候刚好谈到这个。你就把一个圣经真理的观念给他们，这样也很好哦，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接下来就是这个腓力。好，腓力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哈，我们看一下哈。 腓力就是耶稣要叫他去处理给那个五千那个人的吃的那个腓力，那个门徒，他是安德烈彼得的同城。哎，安德烈我讲了没？
没讲，没讲安德烈，好像。
哦，跳安德烈上，对不起，
好像是没有讲安德烈。
好，那我先讲腓力好了，先讲腓力，再回去讲安德烈。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好，那是有两对兄弟，彼得跟安德烈，然后一个是雅各跟约翰。那么现在我们跳到先来讲腓力，因为你已经翻到约翰第一章了，好，我们就先讲腓力好了。腓力就是那个五千个人以上了，因为不是五千，只有算男人五千，其他可能都上万。然后耶稣找腓力，圣经上说耶稣要考验腓力。哈，有人这样说了，他说腓力其实是最，他有两种语言能力，他会希腊文，而且他的这个数学脑筋很好。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给他吃的时候，他马上拿了一个几两的银子，记得吗？有人记得吗？他讲几两？
20两，对，
20两。
OK， 他马上有一个几两，他不是说，哎呀，这个那么多人不是这样，他马上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他有他的数算的那个，所以他会答复那个，说他们认为他是很有数学头脑的哈。那其实耶稣要考验的不是他的数学算得很对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哈，他们本来的能力有的都是很好的能力，可是在天国里面在服侍主耶稣做出来的时候，就刚好需要逆着原来的方向去做。好，他算得很准，可是呢他没有把耶稣算进去啊。到后来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啊，他如果让他回答这个数学题目，腓力一定是100分啊，我算一算，诶，不可能啊，我证明给你看。可是他就没有把耶稣算进去，所以这个就是在讲的这个腓力。那么这个腓力呢，是当初，好，你往下面看哈，第一章的第44节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4-45，然后到49，好吗？到49哈，我们请谁念一下？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阿门。
嗯哼，好的，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人物，我们刚好就是要谈哈。本来安德烈要先谈的，因为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哈。那现在我们先谈腓力哈。腓力找着拿但业，告诉他说：“我见到一个人，就是摩西法律书上写的，好，跟众先知记的那一位。好，摩西曾经写过，神对他说：‘你的兄弟’，就在指耶稣啦，就是讲到耶稣哈。”以后有一个人要出来，好，跟他一样，好，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还有一个牧者哈。那在这里呢，腓力他认定耶稣就是那个人，然后他就来找拿但业。所以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分享的人啊，他就是那个很容易传分享的人。那么他曾经在别的地方呢，除了那个，我看看哈，我想想看哈，除了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地方以外呢，他好像也，因为他本身也会希腊文啊，他好像也会很喜欢把别人带到 有一次有一些希利尼人就讲希腊话的人，好像他也其中一份好像会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腓力好像比较不没有在那个内圈，可是他是那个专门在带人到耶稣那里，我们他有这个特性。好，那即使拿但业，我们就顺便讲拿但业好了。拿但业是这个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腓力兴致冲冲去找拿但业，拿但业回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然后你看腓力是一个比较属于实证性的，他可以证明，他可以算，他有他的逻辑观念的。他说你来看你就知道，你要来看，好，我跟你这样讲不是没有理由的，你要来看。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好像被他的那个拿但业就泼了一冷水，好，他没有，他说那你来看，你来看，好，他是有凭据的。等于说我跟你讲的这个我不怕你来看，你来求证一下。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拿那个腓力拿但业就去了。结果耶稣就从那里看到拿但业，他说你看这是真以色列人，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就是指神的百姓。那么神的百姓呢，一个真正的不是那个到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是真正以后的那个所谓的以色列人，是预表说是神自己的百姓。那他们呢心里面应该是没有诡诈的。不过他在讲这个拿但说，就是他很坦白啦。他既然就讲到说拿撒勒有能出什么好的。他非常坦白。按着他的想法就把他讲出来了。他的特性。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门徒都有他们的特性。腓力有腓力的特性。他不放弃。我告诉你哦。对方不相信，他就说那你来看就知道。好，结果拿但业呢就来看，然后拿但又跟耶稣回话了。好，耶稣说一句他就跟他回一句。好，所以就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两个人物，一个是腓力，一个是拿但业。腓力跟拿但业其中有一个就是到后来他们会讲希腊话，就是到后来就会常常会把这些外围的这些就是比较外围的，好，一样犹太人，可是呢他们比较跟罗马希腊文化混在一起，那人会把他们也有希利尼人，他们会把他们介绍给耶稣，好，是这两位，他专门会带人到耶稣的面前，好，OK， 好，那我们往下面来看的话，再来就看到还有没有人想到腓力什么，或者是拿但业什么？
腓力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那个事情
，OK， 是的，那个使徒行传哈是。所以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对不对？好，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呀，是的，嗯哼，他也顺着圣灵彼得是让圣灵用他的圣灵的能力充满，然后他们都是啦，都是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各有各的，神分派给他们各有各的份在服侍主好。还有那大家也讲完了，那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腓力他在那个就是最后的晚餐最后那一页，他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然后主耶稣说你跟我这么久，他说你不知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像那里有他。
腓力跟多马哈，你就很明显看到他们怎么样，实证派的啦。他要算得出来，要看得出来，要证明得出来的那个比较实证派，就是好像说有他用证据逻辑性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嗯哼。还有吗？刚才我们讲的拿但业哈，就是你这里面的叫做巴多罗买啦，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提到，因为他是一个是希腊的名字。一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名字哈，那么这个巴多罗马就是拿但业，好，就是刚才那个腓力找那个拿但业说你来看你来看，然后呢他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哈，所以从这句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跟耶稣说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固有的一些成见在那里，我们有一些固有的原来老的旧的一些想法，但是都会突破，后来都会突破，只要我们真的靠近耶稣。 我们常常跟耶稣在一起，我们来学他的话，一定会突破。好呀，然后就是马太是税吏嘛，哈，前面我们就看到了哈，多马很有名的，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大家都看到了，都已经传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他刚好就不在场。他说除非让我摸到他的钉痕，不然他不相信。好，这是他的一个特性，多马的一个特性。哈哈，圣经对这些使徒的门徒的特性呢，一点都没有隐瞒，都没有把他们美化。哈，很多人写一些历史，哈，都经过润饰，经过修饰的。哈，有一些地方希望这样子比较不会感觉这样比较，哈，就是保留一些面子啊什么的那些的哈。那圣经里面呢，把这个特性都讲得很白很直白。那我之所以跟他讨论这十二个门徒的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可能就其中的一种特性。那这些特性呢，都是神要用我们的啊，不是优点跟缺点，而是我们有没有更新，把我们原来的特性放在神手中用的时候，它会是神一个很好的一个器皿。所以拿单叶是巴多罗马，然后就马太，然后就多马。好，多马后来是据说是印度的宣教士，也是在那边殉教的殉道的。好，所以就这样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了。好，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然后他对耶稣，大家都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还说呢，我一定要探到他的手，摸到他的钉痕才信的话，我想这样的人也是很会，别人会当会有意见的。好，但是你看他还是一样，跟所有的使徒一样，坚韧的一份很重要的使命在他的手上。然后这个亚勒菲的儿子，我现在用马各的马可的那个第三章里面的名字的那个顺序哈，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哈，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哈，这些资料呢都不多，不太多哈，所以我们好像认识的也不是很多哈，我就没有什么再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说明了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这里面提到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什么意思？奋锐党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对于政治非常投入哈，很激进派的。特别是那时候，因为他们是罗马辖管的嘛，罗马政府辖管的，所以可能会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特性的这样的人。他不会服于说我们就这样子当奴隶吗？被压制吗？他可能是那个常常就是要去抵触的。耶稣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当然除了最后的犹大以外，好，其实犹大的特性也是很特别，非常特别。记得我讲的特别不是对的特别或错的特别，因为那个时候的十二个使徒都有我们原来有的罪性，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正式的跟我们同在同住的时候，每一个人被拣选，但是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犹大就做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一个反面的一个见证。好，如果我们大家顺着我们自己的特性去的话，犹大当耶稣选他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让他证明说你看你这个犹大就是该灭亡的，不是，耶稣给他机会，因为神是爱，他不可能说为了要让犹大去就是刻意的任他到后来走到自杀的那个不，绝对不是这样。可是犹大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结局。当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是全部绝对的专心，而且是绝对的更新， 就是我们会完全的悖逆，就是这样两个结果。感谢主，十二分之十一是成为啊神，就成全了神他本身的计划，十二分之一就这个对他来讲就等于是就是等于毁了，他的人生也毁了。好，那或许你说没有他就不能成就神的救恩哈，这个想法是讲起来好像合逻辑，可它是不合真理的哈。神的救恩神本来就计划好了，人要当犹大，要当彼得，要当什么，有我们个人的特性加上我们自己的选择。其实犹大到最后也后悔了，可是他没有及时的悔改，到最后耶稣都还给他机会洗他的脚，还跟他提，一直提醒他，一直提醒他，到最后耶稣说去做吧，他就去做了。不是耶稣推他去做，是他心里面执意的一定要去做。可到后来呢，他哪里知道自己拿到那三十两银子的时候，他不是悔改，他是后悔。好，但是等于说我们就说后悔已经没有机会了。后来他就选上就自杀的这样的自己啊自缢而死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只要我们专心的跟主，绝对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忠诚的心，好像一个约一样。因为他跟我们讲，一方面他跟我们说他是我的邀请我们做他的朋友，一方面他说我们是他的心腹，一个纯全的心在那里的话，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可以像这十一位使徒一样成全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好，所以今天晚上当我提到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再一次的被光照，说其实我们本身神怎么看我们呢？当然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就是一个罪人，没有错。但是神心目中的我们是看到我们以后，等到耶稣陪着他三年，他们三年半，等到耶稣上了十字架，甚至到复活，还有两个往那以马忤斯的路回去的那两个还忧忧愁愁的，彼得怎么样看了一下跑走了，还是他们还是整个都躲在那个楼里面，很怕，还把门锁起来。圣经讲的都把门锁起来，都还很惧怕。好，但是呢，我们一定有转机，因为神是奇妙可畏的神，我们一定有转机。好，所以啊，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对主的专注，然后就好像一个约一样在那里，就让这个约一方面牵制着我们，规范着我们不能放掉，一方面呢让我们享受这约里面的恩跟里面的爱。好，然后我后面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后面我提出来的哈，就是在这个第三章的35节哈，就已经在尾巴了哈，就是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已经也讲过好几次这个哈。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主里面的这种肢体的亲情哈，有时候会跟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血缘的亲情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啦，比如说我自己，我有自己亲生的两个，一个儿一个女儿，当然我们也一样很好，我们很我们关系很好，然后我们也谈信仰，可是跟我的属灵的这些 我当然我们都有属灵的乘船了，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都会有，有我们会乘船会影响的人哈。那种亲呢，就是有一种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弟兄姐妹在面对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当他们信主了之后，哈，我们要看他们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过于他是我们家的谁，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哈？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享受那种天国里面的亲。好，对于这一点，大家思想一下，然后也表达一下，好不好？我的题目是说，为什么肢体的亲会比亲人还亲？那么我们要了解我讲的亲是什么意思，哈？啊，当然这个亲是到永远的了，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的那种沟通，我们的相通，因为我们有灵，我们同一灵灵感，啊，同有一个灵的感动，我们同有一个父亲，啊啊，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哈，约翰福音14章23节我请一位阿妹，我在点名好不好，约翰福音14章23节啊，约翰福音14章23节请你来。
OK， 等一下啊，
14章约翰14章23节。
14章23，
是的。
OK，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好的，好，这是我在讲的亲了，啊，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刚才我们说，凡是遵守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相通的两个经节，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姐妹。好，那这里说呢，如果这些我的弟兄姐妹都是一起遵守神的道的，走神的道的，我父也必爱他，我的父亲就是他们的父亲，我们同一位父亲也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同住就是同处于一个居所里面，屋檐里面，然后就是我们在讲的家人，我们是住在一起的。住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正常健康的住，我不是那种说形同陌路啊，或者是好像是租房子的哈，不是租房，是真的是住在一个居所里面。那也就是大卫说，我要住在你的殿中，如果有神在的地方就是殿了，那我们自己的也被神称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啊，我们是同在一起的，我们是同一家的家人，我们是有神同在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发现到，如果真正你四周围的是肢体，不管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孩子谁，如果他们是主内的肢体的时候，就是那么亲。有没有人有这种体验？反过来说，如果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我所爱的爸爸妈妈，或爱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的谁，还没有认识主，而我是认识主的话，那很难免的，我们会有一种不能跨越的一种。当我们沟通的时候，当我们彼此享受那个交通的时候，会有一种空缺，有一种跟主里面谈神、谈信仰的时候不一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的意思。有没有人有体会到？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所以让我们就赶快，如果对方可以得着福音，那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不晓得阿姨你有。然后你先讲好了哈，阿姨，等一下我也请你表达一下你跟你弟兄的那个。好，你讲，请讲。
师母，我有一个弟弟，他只比我小一岁，然后我们感情很好， 就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小，就是从
嗯哼，嗯哼，
小是玩伴嘛。然
是。
后，但是我觉得我从我信主的那一刻，好像我就没有这个弟弟了一样，就是因为有那个鸿沟是无
会
法
的，
跨越
会
的，
的，
无法跨越的，所以就那以后，我很少跟他谈心，
嗯哼，嗯哼。
我觉得没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在主里面可以一个你刚见面的弟兄姊妹，但是
嗯
可以邻里很通的时候，很享受，很喜乐，很
哼，
亲。
嗯嗯嗯，
就
是
是
的，
刚刚才见面的那种，但是只要一谈到神，然后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哎呀，这些就
嗯哼，
非
嗯哼，
常的喜乐和享受。
是的，
但是我也有经历，今年跟弟弟回去的时候，神带领我有机会跟他讲福音。我是这么多十几年，我第一次体会到说我跟他近了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共同的谈这个福音了。就是他以前是拒绝的，他以前虽然。我也在学习，生命也不断在更新嘛。那我以前的爱是有一些掌控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有体会到我爱他。然后，但是他以前跟他讲福音，他就会觉得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不信有神。那你信你的，你觉得好也好也不错。他也会来拦阻我，觉得我们很疯狂的，信主到什么世界都没有，都不要了。然后他也那个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我开始的时候会有情绪，但是后来我就学习了温柔，所以我就用温柔的话语来回答他。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为我们担心，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讲到让他能通，反正但我也没有，我也知道也不可能通了啊。但是类似这样子的经历，后慢慢的，但是只有这一次跟他讲福音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们近了一点。这是很奇妙的，就他也跟我说，他会看看我爸爸妈妈家里的圣经，他会看一些，类似这样，就是我体会到好像就是
是的，
这个奇妙的感受，这种是。
是的，是的，是的，呀，是的，很奇妙，是的，很特，就是这种关系很特别，是的。
然后自己如果是比如说我带的属灵里的就是还可以说孩子吗？就是反正就是跟他是我带的，那在灵里面也是很奇妙，就是觉得像有一个像对像母亲一样对孩子的那种你有时候会担心他会牵挂他呀，会爱，然后爱到那种就是也是会超越了肉体的，你就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怎么可能这么爱他这个人呢？就是但是很奇妙，你就会有就是从神
从
给来
来
的
的爱，是的，
爱，
是
对对。
的，是的，是的，是，阿姨，你为你的弟兄祷告几年了？
好多年，
啊？
是几年了？
30几吗？
是几年？
40几年了，OK，那你有没有？我刚才那个问题意思是说，当还没有一起信主的，他还没有一起信主之前，那个难。那当然，信主之后，他还是他。你像刚才耶稣的门徒，每一个都有每个他们自己的特性啊，但是那种彼此要靠近啊，合一的那个，因为基本上我们说同一个父亲、同一个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合一了，真的就可以合一了。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有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我好像讲出来就好奇妙，就是不一样。
然后你心里面也比较宽，然后你心里面也比较享受，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我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表达。你讲吧，你如果讲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就讲，
因为以前他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讲圣经里边的事呢，他不懂。现在他看到我们有的时候，虽然他不参加， 可是当我们在讲Bible study 的时候呢，查经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他就会有意无意之间，他就会有一句话讲出来，就是圣经里边的。
是是是是是，嗯哼。
所以我就在想，
嗯，
他是有看圣经呢，他不看他不知道啊。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拿本圣经来看。
嗯哼，嗯哼。
可是他有的时候他就会讲圣经里边的说话跟我讲。
嗯嗯 嗯, 嗯。
所以我问他，他就不答我。
嗯哼，嗯哼。
所以我哪一种想法不一样。
嗯哼，呀呀，我想你会有很多的体会，可能就是哈呀，一定会有很多的体会。
有，
呀，
有的，
是的呀，这是奇妙，耶稣的宝血成为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血是耶稣的宝血，那我们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哈。不管我们地上的关系是夫妻、亲子关系、上下辈的、同辈的，或者是家里的，或者是朋友各方面的话，就是有同一个主、同一个父、同一家这种关系是绝对是别的不能够代替的啦，我可以这样说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亲，也就是三个，我有一次在讲的就是同在。刚才耶稣说，我跟你们同在、同住哈、啊，同在在一起。当然，这个一起是心的在一起，心里面的心哈、啊。然后会有同心，那个心有一个默契，心里面有一个相通，然后可以同行。其实这个里面的亲，就是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走一样的道路，我们向一样的方向。我们彼此激励，我们彼此扶持，好，我们彼此学习，就是很多彼此，新约圣经就很多的彼此怎么样，互相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亲了、啊。嗯哼，是的，是的，谢谢。
可以讲，那个关系跟以前不一样。
哦，是的，是的 ，Amen，Amen，Amen。Amen, Amen, Amen
可是就不是这么相同，
嗯哼，嗯哼，嗯哼，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了呀， yeah, 就好像那个水变成酒了哈，那个婚宴呐、啊，怎么变的我们都不知道，哈、但是呢是甘甜的，感谢主，是的呀， yeah, 我们赞美我们的神，嗯哼，配得我们称颂他，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感谢主。他能够信耶稣是我意外的意外的。
嗯。但是也是你所抓住一定要得着的，对不对？
是。
Yeah,
没有放弃。每一天都祷告。
那一点我很记得，持续了40几年、你看。嗯哼。让我们很感动。嗯哼。Yeah.谢谢，谢谢。
可是可能就他看到我改变，
当然呀、yeah, 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等于说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个见证在那里吧，哈、哦。那我们见证也在见证主耶稣，嗯哼。
虽然他不只想跟我讲，圣经里边的事。可是有一种相同的想法，
嗯嗯嗯哼，
因为他是神的儿女，跟以前不是神的儿女就不一样了。
嗯哼，是的，是的，因着主的缘故，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合一的一个心在那里。是的，嗯哼，这是让我们最享受的。嗯，
是，
嗯哼。
我觉得都好感，很感恩，
感谢主，
因为 每一个星期他都好乐意跟我去教会。
嗯 嗯
不管
他跟你一起
服
侍。
对、
啊。
所以结果是我想不到了。
嗯哼。
好像我没有、okay. 我没有逼他，就是他干脆这样做的。
逼他。Okay. 以前的话会逼，现在不逼他。
啊耶。
啊是。
他没有顺主的时候，我就好想他能够跟我一起去教会。
嗯，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退休，也还有工作。
嗯哼。
后来他退休以后，他都有一段时间没有不是跟我去。后来不知怎么样，他就跟我去，我好意外。
嗯嗯，因为你在祷告啊，一直在祷告啊。
就是。Yeah, 我没有放弃祷告。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知道神去听到祷告的主。
嗯嗯嗯嗯。
所以当他接受主的时候，我的儿女都奇怪了。啊他受洗，他我讲你的爸爸去受洗是谁洗礼啊，他说、
嗯、
他们不相信。
嗯哼，
所以好感恩呐、啊，他能够接受主，都今天啊、好多事情就是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当然是的，
我想回来就觉得，可是不是这么怎么讲啊？不是这么相同。
嗯嗯嗯，
因为我就是喜欢有什么我都听的，他就跟我不一样。
嗯，
可是他没有反对
呀，
所以
他理性很强，我知道。嗯哼，
对，
嗯，
他表面上看来就跟我不一样，可是他认同我做的。所以我就知道不是他不反对就是同意了。
是是是是。我们信主哈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
是。
绝对绝对我们不知道怎么可能的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婚宴加拿婚宴里面水变成酒，不晓得怎么变的。但是就知道说比以前就是不一样了，刚才阿姨说不同了，不同了，不一样了啊，本质不一样了呀，
嗯
呀，嗯哼，是的，是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再表达关于这一章的，或者是今天我们谈的都可以哈、
啊？师母，我想谈一下你刚刚讲婚姻的那个部分，
那
就是
okay, 好，继续，可以，很好。
男女的差异吗？就是我想见证你说的真理，就是真理。因为你比较了解我和依萍啊，就是以前我觉得我是最委屈的那个，然后呢我现在觉得我是实际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因为以前呢依萍很爱我，然后你跟我说，你说依萍很爱你了，她爱你已经超过爱神了。然后这句话给我很深印象，我想有这么严重吗？就是有这么多爱，可是我都感觉不到，然后最后我下的结论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太多了，所以就是我得去靠得住改变。然后可是他爱我到胜过爱神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很幸福，我一点都没有，就是反而现在他能够爱神，然后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就是。这是很奇妙的，就所以你我就说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理，就是当他能够，他有时候也会说，为一些小事情我就记得前不久有个事情，他就会说，你要顺服我，你得听我的，这样以前不会，就是以前不会这样，他偶尔也会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不能够触犯的了，就是那个线。然后我也会看到他的力量，就他有那个次序摆正确了，他可以先爱神，然后再 在爱我，然后所以我的感受很不一样，就是他这一两年就不断在成长，我也是蛮，就是通过上次我们上个月我们去四川的整个行程，然后我就是有一个环节，我觉得我跟神祷告，我说神是不是我没有做到帮助者，我没有提醒他，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对，然后这样子就让我们很辛苦这样，然后神就给我看到说，诶，这个整个出门整个过程我什么心都没操，就是连房间续个卡，去酒店住酒店续卡这些事情，然后洗衣服包括我的内衣这些我都不用操心，全部他都安排好了，然后他自己就做了，然后我车子啦行程的安排衔接跟人沟通啦，我什么都不用管，就是我想休息我就休息，我想要带孩子我就带孩子，就是神就让我看到说他的成长，就是以前我会觉得，所以我说我现在很轻松，然后很享受这样子。然后以前的话，我会觉得是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又精明又赚得快。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人家那个给我们说辅导的那个老师说，玉佳在原地玉佳转了四圈了，罗一平还在原地打转，就是所以我们的那个差异很大。然后所以我以前很痛苦，我觉得主天天跟神祷告很多次说，主啊，我要想求你帮助我，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他，因为我的眼光看了总是挑刺，总是很多的问题，但真的是很感恩神改变我，神也在他的生命里做工，好借着我们的环境，然后就他自己以前做见证的时候都说，那时候还没老三，他就说我是玉佳的大儿子，他自己讲见证就这样讲。那但是看到就是这神做的好奇妙，让我们没有这样的翻转。然后我常常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这个是你说女人的幸福感，
幸福
纵过那个成就感啊、哦，就是
是的，是的，
哎，我真觉得是这样子的，让我到这个年4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没有以前年轻的时候的那么脑袋那么快了，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能力了，然后到今天我可以享受说这个神在我们生命做的这个恩典，然后也我自己的这个付出，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怎么讲呢？好像是一个回报这样子，哎呀，我觉得特别的甘甜，就是特别的美，让我觉得说，就是去听神的话，然后摆正那个次序，所以真的我们女人可以幸福，那期待越来越少，然后很自由，他也说我现在很自由，然后就把我的中心那个点专注点在神身上，是无比的好。就很享福了，
是的，是的，很奇妙哈呀！当两个人专注爱主的时候哈，那个彼此的那个关系更近、更亲，然后更享受。嗯哼，所以我说同在、同心、同行才是爱的一个依归啦呀，不是说我的感受如何，我想要怎么样啊？哦，有时候当我没有一个中间的那个主的话，那对方再怎么证明他爱我，我也没有办法心可以满足的。好，不管我怎么要求，对方也没有办法按照我的要求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不起来。好，那当我们以我们的主为主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合在一起，这是很奇妙的。有一点我要提醒哈，姊妹们哈，我们这姊妹比较多哈，其实我们那个韧度那个强度哈是很有限的，这是一般的观察跟研究，不是只有我讲的哈。女人的这个强壮期哈，会跟着我们到后来的这个 changing life 哈，我们的生理期的改变之后呢，我们很快就会走下坡。那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我们前面就累积的一些委屈，后面就会越来越委屈，然后对方呢就不知道说我们怎么会变成那么弱，以前不是很强吗？然后他也让我们帮他怎么样养尊处优，他就不用做什么的时候，那到后来他也没有能力去担待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常常跟有儿子的妈妈讲， 特别跟妈妈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妈妈很容易会对儿子有什么优惠待遇，特别是男生啊。那我们是要把儿子养成一个男孩子，而不是养成一个被呵护，然后呢没有办法担待的这样的一个男人。无形中以后跟妻子的关系也会被妻子有一种失望啊，或怎么样？事实上，那个问题是他没有被训练成一个男人呐、啊。好、啊，当我们从以前就学习在这个啊那个强度是在帮助者的位置的时候，等到我们弱下来的时候，那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他们其实哈、啊，他们或许工作退休了，可他们某些方面呢正是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享受后面那个欢呼收割啦，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所以我要提醒姊妹们、嗯、我们会弱的，我们到后来会比较弱的呀。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对于这一章？
师母。
是。
我没出声。
好，请讲请讲。
就是讲到这个男人他当头哈，就是觉得就是好像说，哎呀，要我们家张涛他就不会说啊，你必须听我的，他的特性里面他就不会这样子。那对我来讲呢，我比较难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是的，他比较弱，我就是要刻意的退下来，帮助他。啊，这件事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哎，就让他，让他来做主。可能你问他，他也不能够给你意见。你问到他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说马上来答应你。那我呢，只能不出声，就是一次一次的不出声，等到他一次一次的小心翼翼的，就是说他能够来做决定。那我就觉得说，刚开始好难呐、啊。忍到半途当中、嗯、我就开始了。那现在呢就感谢神，就这一年跟几个月的就是我就不出声了、嗯、就交给神了。不是他现在给不给到我一个决定、嗯、或者一个主导的意见，那我就觉得说神不处事，神我就交给你了，我情愿退到后面来。就像刚才玉佳说的，就是之前他好像什么都让着我，好像就是什么都我说了算。我事实上我感觉不到一点点幸福，就是这个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幸福感啊。但是现在呢，就是他就是越是就是他好像就越刚强。然后呢，虽然说次数不多，但是我真是感觉到幸福感。真的是能够有一种感觉到那种，那一种那种顺服，那种对他的尊荣和尊敬，就是那种顺。事实上，就是现在你像我，也不是说去给他去做什么，他一般就说什么啊，就会他来说。当然，要是以前的我的比较凶的那一面呢，就是说啊，你怎么是这样呢？那我就是改变话题，我就说你好不好，下一次你跟我这样说一声，让我先知道，让我怎么做。其实真的就是在主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彼得哈，我就觉得彼得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也是一个口直心快的一个人，他做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敢做的。就像神给每个人的特性，就是在这个特性当中，就像师母你说的，把我这个心直口快，哎，放在神的面前，让神他用他的真理来塑造出来，哎，原来这个特质还是好的呢。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里面，我又有时候会觉得我，哎，动不动就是这样讲话，会不会不好？就是今天师母你说。当我们交给神的时候，神来用的时候，神不是要把它拿掉，这是神用它来注入，来塑造，再使用。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释怀，
是的，
要不然我自己会捆绑我自己，捆绑我自己的特性，比如说很快啊，哎，就比如说做什么事情，哎，我赶紧的，我做什么的，其实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就是说浮在神的里面，让神来做。
是的，是的。那我有一个问题，你回想一下，你这个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说你怎么样从以前啊，比较属于说，你都不做，你没有作为，那我就只好作为，哈，从这个模式转到说我现在就放手，然后你就推着他去做，是怎么样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
因为我知道，我祷告了，神知道。
OK，OK。
嗯，主知道。
你把这个难处交给神，对不对？
对，我情愿，我因为爱他，我服在他的次序里面。我情愿，我信任神，我信任神。
爱他，是的，真的爱他就是要这样。
是。
是。我常说哈，夫妻就是同荣共辱了。好。
是的。
有荣耀一起享受，有一些觉得说，有一些好像失败啊什么的话，就一起担当那个吃亏呀。这个就是同情同行，是的。谢谢你的分享，是的。嗯哼。
师母，我想补充一句，其实
好的，
对主的信任对我帮助很大。我对他的信任。在这个信任的里面，我知道他对我的爱是毫无瑕疵的，是令到我曾经都要自己来说，自己来争，就是我情愿放下来，是真的是对主的信任，他那无比的爱。可能这个环境仍然很煎熬，可能仍然会流泪，但是我的心真的是被圣灵所塑造了。就是说，是主啊，这一回我真的是有眼泪，但是主啊，你比我的眼泪，你的计划，你的智慧比我的眼泪更宝贵。就是这样子才让我一点，我现在我自己不去掌管了，反而我轻松了，反而我自由了。
真理要叫我们得到自由了呀，
是
真的。自由，但是我们有时候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哈，就是
是
我们对耶稣说你舍了你就得着了，你抓着反而会失掉啊，
是
是的。
现在才真知道，真认识到不是我做的，我信任主是主做的，主值得信任，值得去爱。
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愿意按着真理行的时候，就是在服侍耶稣，就是在爱耶稣。好，那我们如果服侍耶稣跟爱耶稣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赏赐，是很大的，
是
好，是我们的荣幸可以服侍他。那我们就回去先预习那个第四章哈，它整个大部分都在讲比喻哈，所以我们把天国的比喻再做一个，那个是基本的比喻，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哈。我可能不会细节的讲，因为我们在比喻那个系列已经很仔细的谈到这些比喻了哈，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真理的一个总结哈，就把这个比喻本身做一个比较纲要性的或者是真理性的一个总结。好，那如果你想要细听到里面的一些怎么样去查这个比喻的话，可能可以听以前我们曾经前面那个主曾经一起在一起学的，我是把它总括福音书里面的都放在一起谈这样。好，那我们就再一次来复习那个耶稣讲那个比喻一样是面对三群人，然后对三群人的意义，生命中的意义都有它不同的一个深度，不同的那个角度。